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所直播的 Podcast 节目《艺术文化的访谈单元》，他们的魔幻时刻，我是慧君。不知道大家的艺文启蒙是从哪里开始哦？是一本书还是一首歌？大家对于正义的理解又是从什么地方感受和体悟到的呢？是一首诗、一篇小说，还是一则报道？今天节目的对谈人哦，是朱约信和吴志宁，他们被人们认识的身份是音乐人。但是他们的音乐呢，却用诗、用文学陈述了庶民生活、社会运动与国家的正义哦。虽然两个人年纪相差了12岁哦，但对于不想被形式定义的音乐信仰，对于反叛时代不公的信念，对于传述他们所见、所知、所敬佩的人物精神的那种情谊哦，他们有极为雷同的 DNA。
啊，是写来纪念杨贵先生伊的小说啊，因为当时啊。这个小说本来是伫日记时阵诶末末期写诶，所以咧，伊代表迄个时代一挂精神吼，啊特别写这条歌。
1993年呢，还是台大学生的朱约信和当时热血的年轻音乐人萧福德、陈明章、黄静雅和伍佰，把跨越日治时期和战后时期的台湾重要文学家和政治运动家杨奎的文字谱成曲，高唱出台湾人的歌，在台大视听的小剧场里面发起了音乐会，然后由水晶唱片制作发行成台湾首张文学发声专辑《杨奎鹅妈妈出嫁》。那一年，吴志宁只有15岁，他念大学的姐姐吴英宁买了这张专辑给他，然后他就去找了杨奎的小说来读。30年后，朱约信在歌坛已经是老师级的人物哦。虽然期间他都是以抗议歌手啊、嘻哈歌手各种看似不正经的歪歌路线被定位，但他心中30年前那个热血音乐人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他号召了30年前同路人马，同时同地，甚至用同一台钢琴哦，重新复刻了杨奎纪念音乐会，也募资灌制了音乐会的原声带哦。而30年前那个听姐姐的唱片迷上小说的吴志宁，已经组过了929乐团，还把父亲吴胜诗作制作谱曲哦，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小乐迷变成台上朱约信的合作歌手。录音的这一天呢，志宁有点忐忑，因为那正是他太太预产期的期间哦。几天后他们就迎接了第二个女儿，甜蜜的附和这首从少年时代他被迫背诵的那一篇他父亲被印在教科书里的诗，也成为他自己生命的诗篇。他也透露，其实当年他走入歌坛的伯乐就是朱约信。这一集呢，让我们一起来从抓狂歌、无相印象、压不扁的玫瑰、鹅妈妈出嫁、握拳不是为了挥向谁这五首歌，听听这对乐坛忘龄知己的共鸣与呼应。
鹅妈妈不爱我一转。
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是两个算是忘年之交吗？不同时代的音乐人。
忘年之交是老中青哦，啊，这是中生代，这是老生代。大家好，我是猪头皮，我是吴志宁常年的歌迷。吴志宁在还没有出道以前，我就听过他的歌。我那时候在公共电视主持那个公视53街便当道，那阵公共电视是53频道啦，很早以前啊，2001年左右啦哈。啊，便当道的是便的是乐团呐，当道的是 Right on the way。The band is right on the way。啊，迄个时阵，我去台中迄个搜狗门口靠龙岩，吴志宁那时候组了一个团叫929。因为我在录影的时候，我看这个吴志宁的眼神闪烁啦，就是对于音乐的前途茫茫啊。啊，我想讲这是人才啦。
因为眼神茫茫，所以是人才吗？
我就想讲，音乐未歹听啊。所以过一阵子，我有帮这个台湾人权促进会哈出几列台湾金款专辑，那个叫《美丽之岛人之岛》，那我们就讨论嘛，咱可能需要工人的人权爱关怀哈，早人的人权啊，政治的，然后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学生人权。那吴志宁，因为咱们929下一歌叫做《转角处的厕所》，就是咧美老师的啦。哦，这个好，所以就找吴志宁。那时候应该是吴志宁他们929的第一首录音的歌哦，应该是。从此吴志宁的吃到 UCC 到现在了，这个是我认识吴志宁的过程。那吴志宁是怎么认识这个人的？
大家好，我是从小听朱老师音乐的吴志宁。
欸，你第一版先听到我是神经病，还是先听到最早在水晶那边的？
我是从 朱约信听到猪头皮，
哎呦，这来
再从猪头皮再听到朱约信，
来行来行，
这样讲主细汉听到大汉的这样子，然后同样的事件哈，但是在不同的角度，嗯，就是那个时候是公视五十三街，然后猪头皮老师是主持人。啊，我们纯粹就是被这边啊，因为大学玩团哈，
杀时间，哎，没有认真做了，
当兴趣这样子就报名去参加，想说有奖金，啊，结果还不错，就是还有车马费。我们唱完之后就想说啊，应该就是要去当兵了，然后录张专辑，自己 demo 录一录，然后就留个纪念这样。没想到就是朱老师就是有一天就打电话给我。
我打电话给你，
你打电话给我，我跟你说那个情况就是说，
你好，你是吴志林，
我跟929的团员其实我们都很爱打电动的，所以我们都在网咖然后我们在网咖打电动的时候很紧张，都在 CS 这样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忽然就电话来了，很吵，就走出去外面，结果电话里就传说，你好，我是低头陪。
你想讲诈骗，然后就挂掉了。
诈骗好像没那么流行，
那时没那么严重，所以他就肃然起敬。
肃然起敬，老师就说，我想说您有要来台北录一首歌吗？那我就非常兴奋的，然后就进去那个网咖里面，然后就问我那个团员说，欸，猪头皮说他我们去台北录一首歌，欸，然后全部的团员都是回头说，要钱吗？
哦，你们要出钱，
欸，我们以为我们要出钱啊，就想说
音乐圈的名声很差，欸，
就想说啊，不用花钱，欸，还有付钱给我们搭车到台北，还录好这样子。而且我们到台北的时候就进到一个撒哈拉录音室，
对对对，还不错的录音室，
非常高级的录音室，
漂亮，欸，
对。然后 那一次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到台北表演，才认识了风和日丽的老板。
转角处的厕所，我以为是向朱老师的那个放尿歌致敬，有点呼应的感觉。
啊，对啊，对啊，有可能。
你这样讲就对啊，我就是受老师影响。
你这样讲也是会通的。
听这个，不管是滚瓜啦滚瓜啦滚瓜，还是讲头早起来，
就放尿早起，坐等隔壁就变数来放尿。
我没有老师那么叛逆啊。就是一点点那个
转角处的厕所是吴志宁的高中生活啦，大概
高中生活，
对，
然后老师很严格嘛，
是是是，
反正教官会骂学生嘛，可是这个学生比较有先天之明啊，教官你是在外面狗屁倒灶乱做一通，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哦，都乖乖，我哪会跟他
说，我小孩听老师的那个作品里面就会骂教官
有
所以虽然差十多岁，
哦，差十几岁，
但是其实看起来就有看到他的 DNA 跟你很像，对不对？嗯，你们两个好像音乐路上还蛮多共同的关键字啊，
五吗？
抓狂哥应该是一个吧，
抓狂哥就是我小孩，我其实会出道就是抓狂哥出来的，A 名单工作室1989年说出来，啊，出的专辑叫抓狂哥，主要的首脑人物是王明辉啦，啊，陈明章是我邀请去唱歌，林伟哲是我邀请去唱歌，哦啊，那一张等于是突破台湾，不要说台语音乐，包括国语音乐，所有台湾流行音乐的窠臼。啊，当然对台语来讲，现在很多学者研究所谓的台语新浪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1989年12月抓狂哥出版开始，然后到林强、陈明章，到我就差不多结束了
你开启了另外一个百花齐放，
我把它结束掉
那时候你也是很年轻，
我站的研究所 啊其实我站可能也是有点热血青年啊，抓狂哥出来的时候我跑去水晶唱片，
是
我要买100台啊，陈明章在1990的1月陈明章出他的现场专辑，我也是又早去买100台啊。后来我们有办很多活动，在台大校园有邀请陈明章去唱，然后唱完的时候我就跟陈明章说，阿中西你叫你那水晶唱片阁算较俗个啦，我阁甲你加倒卖歌。他现在就打电话去，就说
阁卖啊，
就在学校里面啊，卖给老师，卖给同学啊。所以我也干过这种热血事情，对不对？吴志宁哈，在我出版的时候，可能也都会推广给同学。我是直接买100张去赚。
不过那个年代真的是所有事情都跟运动有关哈，就是不管是艺术啊、社会的这个都是运动。但是因为志宁的年纪应该是没有赶上80年代，你很年轻。但是我看你特别，你的书里面也特别讲到说，当时你选择唱片公司，就是抓狂哥，这也是一个关键字，让你觉得哦，你要选择风和日丽。
对对对，其实
风和日丽跟抓狂哥有关吗？
就听他来解释。
是哦，最初的投资者是林伟哲跟那个
哦，这样子哦。
对，应该说抓狂哥对我而言啊，也是充满了回忆，因为在他出版的时候 还没上唱片行哦，我姐吴英玲跟她的高中同学林淑芬，他们两个就跑到唱片行在等这一张唱片上架。
我不知道高中同学是林淑芬
比我较厉害，我是出来了我才知道。
因为那时候这个抓狂歌真的是比较少人知道，
是。
然后那时候一上架就没几张，
但你那时候很小吧？
我那时候很小，我几乎我那时候的音乐养成都是吴英玲拿给我的，所以像那个朱月信老师的专辑，那个鹅妈妈要出嫁这一张纪念专辑也是，
那是恁姐啊买，啊先刷给你听安尼啦。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去大学嘛，
是，
他都在地下社会，所以他会一直带台北的音乐回来给我，
就是地下音乐集散地。
那么年纪那么小，你听到抓狂歌，你的感受？因为他
刚听啊，
确实是很多嘲讽社会现象还有政治。
我那时候之前都听张学友《吻别》啊，
张学友跟阿妹，
阿妹的《听海》啊，
张学友跟抓狂歌一脉相承，
天南地北，
一直到就是听到这些从台北来的这些比较 indie 的作品的时候，就惊为天人。而且那个惊为天人都是因为譬如说朱月信老师的一个棒球啊然后那个抓狂歌里面有一个等会调啊林酒啊猪嘴，然后我就想这些东西可以写在歌里哦。对啊，不是都亲戚，
但是为人为人听那些怪干嘛说什么东西啊，对啊，你听也干嘛哦，但这么赞，你这个头脑有问题。
对，可能我们家全家都有一点问题祖世海，然后让我妈会说志宁啊，看那个电视新闻哈，不一定是对的。那个新闻里面讲坏人，可能不是坏人。
倒过来看，
刚刚家庭真的怪怪的。
朱老师非常谦虚说啊，新台语运动的这个新浪潮时代，在他之后就结束了。不是你在你之后开启了另外一种风潮，因为你们形式就变得很多嘛，嘻哈、雷鬼、饶舌。你之前说你做了嘻哈歌，你还特别还去看书来研究什么叫嘻哈。
啊，我伫1991伫水晶唱片出生看民谣的啦哈。啊，只要板凳还剩开摇滚呢。啊，1993年的鹅妈妈出嫁，比较偏古典了。其实很多钢琴、小提琴，然后都比较古典派。啊，94年去真言社滚石唱片出《我是神经病》，而且嘻哈饶舌嘛。哎，咱们是民国八，一去真言社，哎，他在做的 party Monkey on My Back 歌词是我写的，然后之后我就写我是神经病，我就拿给真言社的老板看，倪崇华，而且看了讲啊，这 party 是要他唱，啊，不你来唱，我的钢琴啊，喂，啥？我那时候还是想说嘻哈饶舌是什么意思，饶舌就是用念的嘛，啊念的就是你不要唱歌嘛其实嘻哈饶舌它有很长远的一个文化背景，是不是说你也要唱歌你就唱，不要唱歌你就饶舌，不是这样不是他爽的呀。可是我那时候 不知道啊，啊你不要给我这饶舌哦，我是因为要写给的 party， 所以我很多会用念的嘛，我是神经病，我是神经病，我喊神经病，所以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嘻哈饶舌，我可以买车来看啊。Bring the Noise, the 25 Essential Rap Album of History. 我就照那看开始研究啊。啊，那时候因为倪崇华就签我下来，而且我的合约很好笑啊，第一页就是写说真言社签朱月信演唱饶舌歌曲。
所以你已经被限制了吗？
我敢问，我问头家讲，啊，你这意思是讲我来去白的说唱迄个有旋律的吼，会使讲对啊？全世界有这种奇怪的合约，他就是说他要做嘻哈、做饶舌、做街头、做涂鸦、做舞蹈这方面的东西，然后我正好遇到他，把我抓进来当成真言社想要推广的一个嘻哈街头文化的一份子啦。
不过我们也要帮那个朱老师证明一下，他其实有拿过歌曲演唱的奖。
西南不排我北泽，我从民谣然后做到比较古典，然后到嘻哈，然后到舞曲，我和谐的一碗 OAA 算舞曲嘛，咚哧咚哧咚哧，然后朋克，然后这几年都是做爵士，因为我读了一挂爵士乐的时候，所以我让做爵士。
其实你的声音本身是很好的，你是在金曲龙虎榜是不是有拿到演唱的 第几名？第三名。
英雄不堪回首回头咯，研究所的时啦，那时候是去参加那个 Lobo 比赛 ，Lobo 哦。When I saw you standing there， 那个 Lobo 哦，爽到要靠边站，对不对？我们四人今天拢唱老婆的歌啊 ，I don't want to tell her 什么话 ，Baby，I love you too。啊，迄个时阵老婆来台湾，又出一条歌叫做《Love to You Taiwan》，With love to you Taiwan from one。啊，迄个时吼，飞碟唱片版老婆歌唱比赛，我会比赛。啊，在金曲龙虎榜，我得第三名，才有钱去买吉他。
哦，
我那支吉他还在哦，我吉他面顶搭个一大堆反军人、干政、迄个国会全面改选，然后干净选举，搭一大堆。所以，咱的台湾民主的发展和萝卜有关系。
其实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压力，对不对？好像你曾经被庄有明老师骂过说，本来是好好的台湾文化歌让你被破坏了。
一年二年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简尚仁老师的歌唱研习营啦，按到歌唱训练班，还有一个歌唱写作小组，他找庄有明老师来做指导老师啦，拿一些写的诗给我们做建本啦，做三不如去练习嘛，因为不一定要写得好嘛。啊，庄有明写的文字很赞的嘛，
文史学者。
啊，我们就把他的诗拿来做歌词啊，做歌。简尚仁老师就去那个建国中二对面那个南海南海什么学院来，对，有一个礼堂。啊，我们就去那做发表会。啊，庄有明老师就去听。听到很高兴的，我还记得他听了就是过日，那时候有主力暗部，庄有明老师在主力暗部有专拿有写，说朱约信啊是台湾未来文化传承的人才。然后过了不多久就出我是神经
神经病、
啊、我有一次的成品一个讲座拄着庄有明老师，镜头啊记的甲骂甲狗血淋头，你得好好啊，迄鹅妈妈、迄羊葵、迄落做，吼、哦、啊，我好你死落做，啊，你是去做迄、那個，他就直接讲毁坏台湾文化，台湾文化都好不容易，大家安尼认真拍拼起来，你阁无好好保守，你毁坏台湾，我一句话不敢讲，以后看到庄有明老师就赶快躲开。写过他的歌嘞，
所以要把音乐做到不同的人，就是都可以理解，
哇，
不容易。
很简单，如果说今天吴志宁正好邀请我写一个跟树木有关的歌，或者跟小狗有关的歌，或者跟小孩子有关的歌，反正只要是吴志宁交代的工作哈，一句话，两句话好啊，两句话，不管是什么事情都要做。所以任何的机会来，那时候伍佰找我做什么就做嘛。求来就打啦，我嘛去演戏啊，什么有诶无，大家拢熟悉朋友啦。因为其实真的同学走去国会做助理嘛，也搞不好变成立法委员助理。
是，
啊是讲阮阿伯都要开杂货店，叫我做店长，我就去过杂货店。所以一路做音乐、演戏、主持电台、主持电视节目，都是求来就打。吴志宁跟我完全不一样，就吴志宁从高中就立志要做音乐，然后就一路坚持。我叫吴志宁来主持节目，他说不要，主持节目不是我的人生规划、我叫吴志宁来走 fashion show， 他说不要，他就是坚持干要做音乐。我吼，我什么都好。我是认为啊，所有的艺术啊，主持节目、拍球、运动、开讲、玩家、唱歌、无唱歌、演讲、行街头，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事情，就是你在实践你的人生。
是，
我真细汉，我嘛无感觉要做音乐呢。我是后来就度掉啊，然后就简尚仁老师那有机会。那我那时候发表完之后，其实也不见得说觉得说做唱片是怎么样一回事，去什么丢 demo 的不是。是迄阵我伫待在了在办金嘴活动吼，然后常常找赵一豪他们来唱，我喊赵一豪来变成朋友。啊，赵一豪这人我无聊呢。我那时候在台大旁边的科建美宇旁边的温州公园那个大楼是长老教会的大楼，我伫地下室做管理员呐。赵一豪每天来找我。就是拿一手的蓝带，蓝带啤酒，然后后来我都喝朋友嘛，我就把我在庄有明老师那边，在简尚仁老师那边做了两首歌，在厕所里面用 Walkman 录下来给他。我嘛不是讲你爱提去唱片公司门框去，不是，没有概念呐，不知道我提给伊，啊伊就提给因女朋友，因女朋友伫水晶唱片上班，啊就听啊听啊水晶唱片头家都行过，就像。哦，这个看起来好像会赚钱哦。好，他、啊、就来找我，我嘛唔知虾米叫出唱片啊。阿姨都叫我做，啊、我想啊，不如你出钱，哦、啊，两条尔呢，啊，两条，哦，够小的有啊、哦。我就过三天就写了九首来，就乱做，然后就学陈明章。哎、欸，陈明章有出迄个伫校园巡回现场演出嘛？来再给我恭维，可能还有弹错音的、走音的，我就真的去很多地方巡回，然后录一录，然后就说要出了。啊，结果那个时候就是阿达，就是水晶唱片的老板，就是那个录的时候好像声音有什么问题，后来就去节奏录音室啊，阿德 Kilo， 阿德结果把来端等一打，就下保罗来本萨克斯，就那时候正好在水晶的办公室里面遇到那几个人嘛，就来了，阿德底下欧贝泽，所以你听到最早录音带里面很多讲话说，哎、欸、好啊，不会啦，他紧的啦，那个讲话都弄进去，然后最后一首歌的前 0.5 秒没有录到。 我说进来哦，进来哦，然后两个在那边开杠都没在看，我只唱了他才按下去，就少了0.5秒。所以那个时候什么叫做唱片啊，
就什么都可能的年代，
什么叫音乐事业啊，我是什么都都不知道，什么都搞不清楚，然后就一直懵到现在。哎，我进那间研究所，然后就在水晶唱片出版，到现在30几年，我就只有做音乐。
是，
你有做过别的事吗？
我也没有。
但是其实我看志玲的书《只有青春唱不停》的时候，其实她很斯文哦，我感觉她其实也蛮多这种叛逆的过程嘛，对不 对,
對,、啊 對, 啊對啊、
其实虽然在家里姐姐领她去了解这么多社会的面向，然后、父亲一个教科书级的，
爸爸叫她说要种树，她说我就不要
虽然从小就喜欢听音乐，想要做音乐，可是其实你真的走到这条路其实也坚持很多。
我是还蛮幸运的啊，都是一直想要做音乐，
每一张出来都赚很多钱，所以就一路走下来
就都有活下来、啊、但是 我那时候就是 很喜欢听那个朱老师唱乱七八糟的东西，
乱七八糟，
真的他会有一些东西譬如说在里面的哎呀，我也而且可能有一些不知道在唱什么的东西，可是他的声音很有张力，很有磁性，有没有？对，我是很羡慕。然后我小时候就是非常喜欢听，而且我觉得那个也有影响我即兴的部分。其实大家不要看朱老师有的时候是很随性，对不对？其实错了，他有做过一段时间的那个音乐节目哦。
哎，经历啊，经历哎、欸，然后这个歌罗大佑，这个，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他从来就 Jethro Tull 似的，
还有 Young to Die， 对，还有美国的蓝调的一些历史，我非常深入。
做功课了，就做功课了，兴趣啊，兴趣。
讲到罗大佑，好像你有另外一个也蛮重要的启蒙，就是让你打开的。
刚刚老师讲的那一些前辈人物啊，全部都跟我小时候有关系，跟吴老师有关系，
是
就7岁的时候，
吴胜老师的歌，罗大佑曾经有做过，
对，做成
无相印象的。
像做成罗大佑的专辑里的歌，所以我7岁的时候罗大佑就来我家，
是，
然后就给我3张卡带，
然后罗大佑就看到吴志林眼睛闪烁的不安的光芒，想这个是人才，要好好培养
他戴墨镜可能看不见，
他还跟那是个人才
不过那时候听到他的音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打开你的一个，
我觉得这就是、
欸、你七岁你能听我无相印象、哦、那个很难耶、欸、
我们早上现在也是6、7岁、哦
哦、
他也听得懂、哦、什么叫做好音乐、
哦、是哦那你女儿喜欢的音乐是，
如果音乐没有好坏啊，那我们在追求什么啊、我觉得那个音乐代表着一个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就你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音乐。
7岁的时候听到罗大佑的歌和看到他，你有什么想象？当时
我第一时间就是他全身黑啊，那个年代这样子的打扮真的也很少，所以我就觉得好酷、嗯、一路就是像老师讲的那些真颜色水晶唱片，其实都是从滚石然后再到魔岩的很多这些系列，有点像那个浊水溪的支流这样子。
不，无相印象就是用了吴胜老师的诗，但是好像还有2句最后还是被禁掉了。
是哦，
他有分禁掉版本跟没禁的版本然后我其实都听没禁的，就像朱老师我也都听 没有禁的，
是原汁原味。
那个年代禁歌很多，而且理由都很荒谬。对对对，
其实志玲家里背景很特别啊，除了大家知道的吴胜老师之外，母亲也是蛮特别，就是庄老师也是很优秀的散文作家。而且我看到就是之前吴胜老师的这个纪录片《他还年轻》嘛，其实里面让我都蛮感动的是庄老师出场的时候，我觉得音乐确实好像也是支撑你们家蛮重要的部分，对不对？其实
因为我小时候的音乐养成其实就是我妈他带给我的，他以前高中大学的时候都是听 Bob Dylan、 John Baia，
哇，
然后 Simon Garfunkel 这些。
同样是书香世家啦，一脉相承啦。
但他们家其实也有政治的背景嘛，就是母亲那一
边是党外，对，党外运动的黑名单。
嗯嗯嗯嗯，成长过程有你们有什么特别的记忆或是影响吗？
当然啊，就很简单啊，就我外婆过世的时候，我舅舅没办法回来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嘛，就是为什么他不能回来，凭什么我外婆过世然后他的孩子不可以回来。
然后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中也常听到你在很多地方分享说小时候念书也蛮辛苦的嘛，就是要念到爸爸写的课文，就是甜蜜的附和一定要背得比人家熟，会有这样压力吗？
有啊，
要点名
特别熟悉爸爸的这些文章，还是说特别不想看？当时
我觉得我其实从国中高中开始那个叛逆的状态就越来越严重，当然也源自于这些音乐啊然后源自于这些那个社会背景，所以其实不要小看国高中生，其实他们那个年纪就已经对 这个社会的很多现象其实是有自己的看法了，而我其实就已经蛮强烈了，我甚至会觉得很多东西的不公平，高中的那种教官体制啊，然后一直在记过的那种体制，会去反叛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到中期的时候，我觉得反而很自然的，我就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是，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又听到左野希公司，啊，这个嗨啊！
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24年3月31日哦，就是刚来的时候，我们一直说志宁是不是很紧张，因为看他的神色蛮凝重的哦，
慌张。
他原来是要马上迎接他第二个宝宝，就是吴老师的作品《甜蜜的负荷》已经整个世代台湾人就是父爱的这个投射嘛，那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当父亲之后有蛮大的改变？因为后来有一系列的音乐创作其实是用父亲的诗来做。
刚刚说嘛，我国高中很叛逆嘛，
对，
所以那时候看负荷没什么感觉，觉得啊甜甜蜜蜜的，但是
不应用，
也不应用啊，要那个关怀社会才是。但是现在自己当了爸爸之后的干嘛啊，我了解啊，
原来
这家庭哈，健康孩子健康欢喜啊最重要，其他都
在说。你反回去西周这件事情对你的人生跟创作也是有很大的转折吧，因为你在那边也搬了蛮多青年回去这边唱歌啊，或者是作诗，
主要这几年啊，这几年回到彰化算是一个蛮大的转折，但还在感受中。
嗯，
对，因为回去变化太快了。
不是吴声老师说志宁你的短我隔壁要吹你较方便，不是这样哦。
一开始不安尼讲，现在每天都要小吹。
他一开始很担心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做音乐养活自己，对吧？
大概大学那时候有担忧过了，后来遇到查尔斯之后，好像就比较没这个问题。感谢查尔斯。对对对。
哎，刚讲到你们两个很多共同点，文学好像在你们的音乐都是扮演蛮重要的角色嘛，哈。
其实哈，文学音乐会哈。如果是一般正常的走法，就是先从文字开始嘛。所以的是李坤城先写了很多的文字啊，林良哲写了很多文字，然后我们想办法去了解这些文字，去看杨奎的生平，看他的书，再来写曲。所以我们习惯出发的啦，是对于杨奎出发，然后写很厉害文字的人去接受到，然后再影响我们。所以我是外行，我对杨奎就是有个印象而已，我也不太清楚。一直到现在哈。因为我们过了30年，也不是我硬要做，那是黄静雅啦。因为我们1993年做完之后，啊，水晶的豆芽，那黄静雅其实那时候就出国了，移民去加拿大啦。其实后来有很多纪念活动，包括这个2011年，新化有成立了杨奎纪念馆，哈，我们都去抢嘛。然后2012年，杨翠老师跟很多人就成立了杨奎文教协会。其实有真侪纪念活动，我拢去抢啦。啊，黄静雅拢无参与到，因为出国嘛。哎，两当前伊就讲，咦，我拢无参与到吼，39年吼，参与一个吼，安尼加把酒会客啦。大概是意思。
我先补充一下背景啊，因为可能听众不见得知道，我们今天其实还蛮重要，想要跟大家分享，就1993年9月16日在。台湾大学视听小剧场有一个，就是现在回头看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意义，就是杨奎纪念音乐会嘛，就像刚刚朱老师讲到，他们其实之前已经有人陆续写，但是你压不扁的玫瑰这首歌其实是蛮早就在音乐会之前其实就做出来，对不对？
我做的是玫瑰1991年的板德黑的合集啦，对，板德黑的有陈明章我包括啦，
对，
就是林良哲写了玫瑰这个诗 是要向杨奎致敬，所以1991关的写玫瑰啊，
嗯，
一朵玫瑰一张花。1992年，有一个家伙叫邱鸿翔，他要办杨奎中礼盒回顾展，找我们去做音乐会。哎，两首歌也不行啊，所以就多写了。鹅妈妈出嫁送包包就写，写完之后就去跟水晶提案，好，那我们就来办个音乐会，录下来就出。哎，贵顶写案呢？
是，所以玫瑰那个时候是其实本来他们就是对杨奎的作品有感动，先写
就是林良哲，
嗯，
因为我对杨奎是外行啦，就知道而已啊，只是敢惊街头，所以我来做杨奎是真适合是伊阿咧惊街头，我阿咧惊街头，但是其实真正的去了解他的精髓，或是关注，或是受到感动的，第一个是从文字出发，就林良哲、李坤城。李坤城在淡江大学的中文系，他的毕业论文是《送报夫》
啊，原来，
所以一下个乐乐等，而且他真的写得很好，
起
码看过老哇塞。
特别的是，当时的这个音乐会后来变成了第一张的文学发声作品。
因为92年，我们就在诚品世贸店就办了文学音乐会，然后就开始大量把杨奎的歌写出来，想说不然就来办个音乐会。录下来，比如说我们如果看到1993年那个专辑上面有写文学发声系列一，
对，
然后你现在看2023这个写文学发声系列二，那个时候我们在内页有写说
啊，杨奎，我们这一阵子让我们学习很多，我们也希望有机会的话，奈何啊、龙英宗啊，下面会有机会让走啊。
钟离贵
贵不啊，故前面讲你的得意啊，那我就去做猪头皮了啊。就变节了嘛，可是过了十几年，奈何基金会就一群人就做了和，再过了两年，吴志宁就做了吴胜的诗歌集，
是，
所以好到这表扬传承，所以我也是含笑九泉呐、啊，所以啊，不要一定够一个笑脸来继续来做嘛，嘿，
后来有再去翻当时一号的那个纪念专题内页，写的蛮感人哦，就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他写着说，文学记录了人民的历史哦，让它发声，是希望透过另外一种形式，让更多人亲近文学，然后进而认识人民的历史哦，然后由文学转化为音乐的过程。其实受益最多的是你们所谓的其实这些工作者，
最后一句是我写的啦，
是很有你的风格。音乐跟文字，因为其实都希望大家可以亲近过去这些作者，他们那个年代跟他们那个年代生活的心情嘛。
我们恐怕是有一点点使命感啦、啊，得讲这写出来就好嘛、啊。其实我们在1993年的时候，你若要去买杨奎的册吼，嘛不一定买得到呢，因为他其实是70年代的中文小说，是1942鹅妈妈出嫁出来是日文版，70年代杨奎翻成华语版，
是
啊，所以70年代、80年代可能有出版啦，但是你伫90年代要买嘛，不一定买得到呢，啊嘛真可惜嘛，啊，所以我们是想说，如果我们唱这些歌流行的话，是不是有人会回头去看书啦？啊，也许得让 push 出版社吼给出国。
鹅妈妈出嫁这本文章真的蛮感人的，我觉得他除了这种民族尊严之外，最重要是他对这种人民生活劳动的这个
小动物的爱护，完全不是。
就是他对于这种劳动人民的这些书写，就是那个文词真的是很精炼，但是又很深刻。不过压不扁的玫瑰这个实在背景是当时杨老师他是正在绿岛监狱中嘛，所以他原本的
小说的官名叫
春
光
关不住吗？
其实那时候的当局认为这个小说是一个抗日小说，所以杨奎喜欢动这抗日英雄呢，
有收入到教科书里面，
收入教科书来的，但是名字叫压不扁的玫瑰。有一个委员说春光关不住，这名称不雅嘛，好像去录影带店租了什么东西回来，是这样子硬给他改名字叫要不扁的玫瑰。我想说这样杨奎老先生你就不爽了嘛，对不对？你写一个名字歌名929可以改成939，你就不爽了嘛。但是我问杨翠老师，因为杨翠老师跟杨奎真的生活很久，都很熟悉，那过程他也知道，他说吼春光关不住是杨奎的原名嘛，后来被改成要不扁玫瑰。杨奎还称赞改名字的人呢，讲哦，这改了没卖。
杨老师心胸真的很宽大。
对啊，这个真的是一个，而且你要看杨奎一直1949一下和平宣言，
对，
去抓你关12冬，一出来讲啥？吼，我写一个600几字尔，去用关12冬，我吃12冬的免钱饭，吼，我们就全世界吼歌会上悬的作家。他是这样子来看他自己，所以我们在写这些歌的时候，我们去感受那一种，比如说他晚年的时候，其实他被误会为统派了，因为就在夏朝淡江系统，我一天到晚找他，他不要一个帮杨祖君助选嘛。有一个好笑的八卦，是1992年我们开始写了很多杨奎的小说的作品，那个时候李坤城在新台唱片上班，新台唱片是一个老台独，去美国做完生意赚了钱回来，他希望能够在台湾的音乐界做一点力，所以他们有出版了《春之卓宝机》，很棒的一个台湾的专辑。啊，那个时阵，我拜托李坤城去跟他提案，就可能惊讲这个用去水晶唱片，可能水晶唱片没钱能够处理。结果呢，新台唱片拒绝，一共杨奎不是台独，我们不出不是台独的唱片。和平宣言的最后一句建立新的国家，这样杨奎不是台独谁是台独、对不对？既说杨奎他在晚年谁去找他他都 OK， 独派的统派的中间派的，而且他身边一大堆奸细，有一个少年人帮他塞车，后来去查他是派来监视他的、所以杨奎就是一个宽宏大量也乐观面对未来。鹅妈妈出嫁其实很沉重哦，
是
哦啊，中报户伊真正亲身的故事，伊去日本嘛啊，三宝抓，然后保证金阁去用靠掉诶，追骨哦，拢是足可怜的故事。可是他在这个小说当中，他还透露出许多，对不对？要不别人玫瑰，春光一照下来，玫瑰就会再生长出来开来。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杨奎的生平，他的个性，所以我们在写歌的时候去理解他这一种，可能有很多的压迫，但是咱唔通失志。 对未来要永远保持盼望，我们是用这个心情来写这个东西。
看到资料是在提到说压不扁的玫瑰，这首歌是杨奎先生生前唯一自己有听到的。
我们里面有条歌的真的叫压不扁的玫瑰，那是林心志老师。林心志老师吼，在这个杨贵在1982有去美国访问啊，林心志老师是这个美国同乡会的成员啊，他就很爱唱歌，两个说杨奎要来后你写一条歌给欢迎啊，他就写了《压不扁的玫瑰》，他就从新闻报纸去找杨奎讲过很多话嘛，冰山底下过了70年哈啊，也没有冻僵了哈，虽然很冷，没有冻僵，伊就把这物件写下来。所以我们看到有些照片，就是说杨奎在旁边听林心志老师在唱这个歌，然后之后我不知道谁跟我讲这个资料，说我们在1993年的时候，我们就努力要找林心志老师，然后在1992的时候，林心志老师还回不来，一起欧米亚端没有办法进来，1993他才刚回来不多久，他跑去台南神学院教书，就直接跑去找他。啊，因为那时候我有听过他那个歌，我们就请他来唱。谢逊尼戏早高会，去年我们请他来唱的七早高会，他在音乐会现场都得吴胜老师啊，吴老师，你七早高我嘛七早高，这今嘛39年对不对？30年后你100控告，我100控告，一个班爱个来哦，
已经预约了就是了。
预约了，对对对，30年后哈，我已经80几啊，唔在乎。但吴志宁应该还在啦。
这一次的30年啦，你们就是重新复刻了当时1993年的那一次的。
对，我们一样用9月16下午3点同一个地点。
原地。
我讲，我去到黑暗时阵，同一台钢琴哦，贝森朵夫哦。
哦，这太感人了。
万丽媛也同一个人，他还记得30年前我来这边唱歌的状况。阿贝啊，同一个人呢。
所以一开始有。这个30年要复刻这一场音乐会的想法，
黄静雅讲的，
纯粹只是黄静雅的遗憾吗？但他这次好像也没出席，是
吧？一边去加拿大啦，啊，因为这2年 COVID 他回不去了，啊，所以在这中间他就搞出了春天里德维的音乐剧嘛，我去演一个阿伯啊阿公，然后呢，在这当中他就突然间想到说，哎，明年我妈出嫁30周年呢，要不要来干嘛啦？我要干嘛？啊，办音乐会啊！黄静雅的。长期来都没有参与到，他没有参与到，他想到这一辈子对不对？没办法啊，所以我就叫杨翠老师来开会讨论。杨翠老师一开始有讲说不一定要吧，因为难度很高啊，要花很多钱，而且30年前包括陈明章，包括钢琴老师，所有人通通刚开始嘛，何处理嘛？起码30年过，大家拢生毛发角拢气压个啊，瞧陈明章的时间，瞧到
大家都是大师了。
你来问讲啊，30年前。你准备的状况和30年要准备的状况现在不一样，对不？现在30年后准备的状况大概是30倍，再乘以30倍的难度。
一开始朱老师你还自己去自掏腰包，因为你也是做成、
就是、要弄募资案、啊、然后去找、文总帮忙，找台大艺文中心，就是四处要，因为也花了不少钱、啊、
嗯嗯嗯，
然后后来在路边都有萧清扬萧、老师，哇，恭喜哦，你得格莱美哦。我们今嘛都要用这吼、個，迄落杨奎迄讲，我知啊，我知啊，30年。我想讲吼，啊来吃豆花啦，我不好意思叫他设计啊，萧清扬设计会开什么玩笑？啊就讲讲讲讲讲，啊好啦，啊无，这都有意思嘛，对不对？有意义的事情，嘿，啊无，先做再说啦。啊我也不敢很开心呢、欸，哎、欸、你还是要付很高的钱，不过当然我现在还欠着，还没有给他。爱的愈做愈水啦、
hey ，
朱老师啊，听过我妈妈出嫁，有看过小说无？我讲有了，有些有了。啊，咱来底下坑小说的咪啊？哦，这样哦。哎，我妈妈出嫁1942年，原来是日文。
日文
啊，日文爱坑的咪啊？啊，中文爱坑的咪？
还有英文，
英文爱坑的咪？越放越多，搞到一大盒，里面有2张黑胶、3张CD、2个卡带，然后很多大照片，然后小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你说这个过程是众志成城的过程嘛，对不对？
台湾现在印刷厂还在欠钱。
但我看到20几年前你接受马世芳的采访说、
哦哦、
其实那个时候你那时候还很年轻，你就说你要找一群年轻的人来接力下去，因为你说你5年后就会变职。
5年后嘛，我讲5年后嘛，
你当时说5年后你自己就要变职、
哦、1993年9月16录完嘛，对不对？10月18发行，10月18是杨奎的生日哦。啊，10月18那个时间点，我已经签约给真言社了，我已经知道我要做嘻哈饶舌了。马世芳那一个文章写到的是我上新新闻，
嗯，对，
新新闻今麦刚个底嘞，
够底啦。但是他们好像也，
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上刘文远，刘文远就问我啦，啊， 啊，就说啊，我这阿伯当然爱个做啊，对不？系列一、系列二、系列三，我们里面有写啊。啊，我跟李文远的回答就是说，一定有很多后辈继续做啦。嗯、哦，五年后我一定变职，结果半年后我就变职了。已经知道我要做戏啊，老师。
就是老师其实是坚持了30年啦，那志宁就是被指定接棒人之一。
接棒。
所以当时找到你要，
因为我们这一次找志宁来也是很恰巧了，因为做的代志拢足拄好诶。我们一直准备嘛，然后一直到2023年9月16日要办，对不对？一直到八月我们开始做募资案。然后在2023年八月的时候，吴胜老师的纪录片上市 DVD，
对，
我这讲座，我就去，我就要跟吴胜老师说，吴胜老师，我现在在做杨奎这个专案，我们的募资，你给我们翕一个，好，杨奎赞，请大家支持，我是要找他讲这个事。结果吴胜老师就说，我有写一条诗献给杨建，我真的哦，他就念给我听，哇，我现场听马上流目屎。他就一直在讲说，那种关心这个政治受难者、白色恐怖受难者本身不对啦，你要关心的家属、因的囡仔，对不对？杨奎不要毛病患呐，因的囡仔什么回来？所以他特别写了诗给杨建。我就说啊，安尼吴胜老师，你爱演唱会，你爱来念，你先刷吼，叫吴志宁给写这歌。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已经八月多了，
是
离演唱会可能剩下2个礼拜、3个礼拜。然后吴胜老师嘛叫高追，一讲吼啊，这个老子跟小子我觉得吴志宁不会听我的，
所以后来是还是你自己。
他一家讲吼，吴志宁就顾不下瓜啦。吴胜老师给我靠吴志宁啦，我说叫他跟吴志宁讲，他说不要啦，我得靠吴志宁。吴志宁就朱老师说最近就不赢了，就一副不太想答应的样子，然后还打电话去问他爸说是不是真的，他爸说真的不是诈骗，所以志宁就勉为其难了。
志宁的版本是怎么样？可能跟朱老师不一样，志宁自己说。
主要还是吴老师还蛮了解我的，那吴老师蒙我，我可能就会回绝，我就会说我不爱。啊，如果朱老师我就不能拒绝，
不能拒绝。
对啊，这个刚刚929你就知道朱老师是我的恩师啊，恩师用开嘴啊，我怎么可以拒绝？只是我都跟老师说难度有点高因为2个礼拜。然后什么？
那时候志宁很忙，他在准备他的演唱会，
我正在巡回，
好几场，对。
而且同一天，就是我高雄的巡回演唱会。所以那个时间点马桥就
过了，所以我就跟他说志宁你三点快来唱，我边上给你准备车马上去逛歌厅，
真的是用逛
造的啊，
诚意很感人。对对对，那你之前有看过杨奎老师的书吗？或者说这
一
次、
小时候当然都会念一些他们的作品这样子。就我其实从那个就是那个30年前，然后那时候其实就会去看宋抱夫的作品
啊、是，
主要也是因为音乐的关系的。那老师说
你是先听到我们的音乐才先看宋抱夫吗？
先听到音乐，
不要
哦，所以
朋友啊，大家
对对对，因为音乐
这个
正版的，因为音乐去找出来。
对了对，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希望说，因为不是大家都有机会去看到那些嘛，而且三十年前你要找，你也买不到，你出来没多久就绝版了嘛。
因为很有趣，
听到了要去找小说，
他来对唱歌来讲三步那个跳蚤啊，
三步在我的脚
下边啊，跳来跳去，然后我就他那个画面很有感觉，
对，
我就想说，那小说里面写的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然后就会去看。
但是你再把你爸爸的那个，就是写给杨建的这首诗，你自己有再加了一些创作，就是挥拳不是为了谁哦。你那么短的时间，你怎么去想你要创作这首歌？
我觉得这个就更有趣了。其实这一些东西跨世代啊，都跟我们生活竟然都会连在一起。因为像318那一次太阳花的时候。魏阳就在现场，
对，
我们也是因为对，我们也是因为318，然后我们彼此就认识。像最近办的那个10年后，
10周年，
是，然后也是现场遇到，就回忆很多。然后杨醉老师，所以这些跨世代的连结，像志杨建，其实我对杨建是完全不熟悉。
杨建在晚年都在做杨奎的展览的解说员。吴胜老师空爱做这边，我嘛空爱做这边，所以他这个诗根本就是在看说，我们其实真的要关心很多受难者的家属。
是，
然后像杨醉老师后来去促转会，然后还承受很多压力，甚至被责骂。我觉得这些东西回头看，你看那时候我们所讲的政治受难者，好像都只是看杨奎这样，可是其实他的家人，然后他的甚至他的孩子、孙子。其实都一直在这个社会里面不断的想要做一些他们的突破，没有不见，你知道吗？这一首诗就是让我比较大的感触，说其实都在我们身边 小都会丢诶啦，
小都会丢，
就处理诶。
就杨健是杨奎老师的第二个小孩了哈，但我觉得朱老师你的发想很有意思。后来就是志宁在这个爸爸的
诗，我是说啦，
就是双重的传承嘛哈，就是说其实诗里面去安慰了杨奎老师的
两种享受，
两个世代这样子。好，那我们呢就想要来请教两位哦，就是说刚刚讲运动啊、文学啊，或跟人民的关系，都好像跟你们的创作蛮有息息相关，就跟一般只是单纯的做一些音乐创作的人，你们的感觉是背景蛮丰富的，跟生活和时代密切的互动哦。那你们会怎么样定义自己？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创作人？
志宁先来，你要先介绍自己。
我其实还蛮讨厌那些 hashtag 的，我自己还是比较希望我就是一个音乐创作者就好。其实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的世代啊越来越保守。说真的，你往
三、哦、
真的，我自己最近很大的感触，就你往30年前去看啊。朱老师那个年代真的非常的前卫。第一，你看他们做 live session 呢、欸，这是
我啊，
第一张 live session 呢、啊
啊啊，
对啊，朋克啊，这些摇滚的精神，然后他们直接就是说做就去做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勇敢的程度其实蛮高的。反倒我会觉得现在是稍微大家资源太多了。然后东西零碎化，然后资讯太多了，反而大家都有点蹩手蹩脚的啊。我觉得反而就是我自己应该就是很希望再勇敢一点，做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哎，听到志宁这样讲，我觉得朱老师说他是指定接班人这件事情没有看错。那朱老师你怎么形容你自己走30年？你不要说你没有励志，可是
大家好，我是朱约信。顶个月啊，那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哈，因最近有一挂讲座啦。因为这流行音乐展嘛，还有一区用这嘻哈啦，嘻哈区，然后他们就弄了一些讲座，然后第一场就找我跟倪崇华，就是我的老板，跟迪拉颜色的头家去讲，那人就拢会问嘛，问什么你当初是安那做这個，是安那做那嘛，我讲我当初做那的头家规定的，我对我做音乐人来讲，他有在管什么嘻哈、什么蓝调、什么爵士、什么舞曲，那有在管嘿，所以我在做音乐就是歌，就是音乐。形式或者是歌词是什么样，对我们来讲就是自然而然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我现在那个1993的演唱会，你 YouTube 找也有啦。2023是台大艺文中心办的，他们有剪得非常漂亮的放在上面。你如果比较就是1993那几个家伙，就是胶原蛋白比较足够之外，那些人到底也要唱歌吗？要吹开开的唱，完全没有技巧。啊，可能安尼才会留下一挂较珍贵的、迄个较粗糙、没有经过修饰的东西，也说不定啦。其实迄阵唱片公司也无啥物钱说。现场录一录也没什么好修饰，这样比较快啦。
老师，那你这个30多年来有很多看起来你都觉得其实就是度丢啊，然后你就发声啊，
处理了呀。
那有没有什么真的是在你脑海里头你觉得很魔幻的时刻？
其实这上面的事情没有在想象，我讲人生吼，想该给落的就是讲不惜他妈的新年新希望，你就开始计划，对不对？哦，我要出54、55、56、57，就开始计划嘛。然后过一年去回头看到共。嘛，有人是啊，要做的代志都唔是计划中诶，啊，你计划中拢做不到。啊，关于魔幻时刻的是讲，我最近在弄一个纪录片的配乐啦，然后我们看这个片子的初剪，然后我有我们的想法嘛。啊，你的想法呢？他们导演的想法呢？度掉迄个是 magical moment。啊，当然有人是啊，是导演是。因为看我赶快的是下面来龙河了，对不对？吴志宁一开始要写这一首歌的时候说。做一半，他说要给我听 demo， 我说 man， 吴志宁做的就是好听就对了的，就是可能啦，这个导演上面做拢会使啊，但是他可能就是信任我或者喜欢我做的东西的话，有一挂足出名物件，我这30几年吼，常常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在做音乐的中间，我们常常发现说，我们自己会做到超出我们所理解的事，这个是做音乐的 magical moment 的这些魔幻时刻的对岸产生出来。然后下次做呢，又会有另外超出理解，所以这应该就是一直在超出你自己理解的旅程啊。
哦，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最近看了许鞍华的纪录片《诗》，里面的诗人在讲、开头他们都会设计这个诗的开头，但是第三句、第四句他们常常觉得这是谁写出来的，
歪了，
不是他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有点这种感觉。那志宁 听你觉得的哪些时刻？
就非常认同啊，因为我觉得我大部分受欢迎或者是大家觉得很棒的作品都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出来的，然后我很认真规划的作品，恭喜在的没就好的，你看
下一个月歌没人要唱，下五分钟的
下一个月啊，下五分钟的专心转移爱丽，
专心转移爱丽，
就去上厕所的时候
就写好了，你看
就蹲马桶，然后
就说不解就出来了，
就哼一哼然后就结束了，然后那首歌就完成了。吉他还是用一把我妈小的时候送我的老的古典吉他录的，就这样就录，而且录还是录在那个，就是我们是找一个那个合适的那种门哈，小叮当住的那种，啊家己乖的来对啊，那因为没有录音室啊，然后就这样子录完就全心全意爱你。不止这首，其实很多魔幻的时刻，就是我觉得很认同朱老师的讲，但是重点是你要想要去表达，
是是是，
你有那个要去表达的那个勇气跟那个欲望，那个东西才出来啊，但是规划的不一定好。
好了，我们最后就是因为今天志宁要赶着回去，太太随时就是家里有第二个成员要出生了。但最后我想要再请志宁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刚刚那个朱老师有提到说，吴胜老师写给杨建的这首诗，其实就是杨奎老师说他600字的和平宣言，就是他领过最贵的稿费嘛，因为这样子就换来了12年不用钱的劳烦。但是您用你的方法再去把父亲的诗再做了一些改编。
是，
我们最后想要来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这首诗，也请志宁可以帮我们朗诵一下你家的这个词句。
握拳不是为了挥向谁，加害者从来没有出现。握拳不是为了挥向谁，加害者从来没有道歉。握拳不是为了挥向谁，只因胸口隐隐作痛。
拳头母电好安，不是说要跟人相打，只是感觉胸坎扎扎，这个感觉如果没过去，我拳头母有缘永远电安安。
谢谢两位，谢谢，很感动。谢谢你的收听，并且听到了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也可以把台湾的好音乐跟好的文学作品啊分享给更多人。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报道者的官网，心有余力的话捐款支持我们，让我们制作更多的好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1949，混乱的时局，父亲挺身而出，呼吁和平，跨海来接收的政权，却以机枪声来回应人民，逮捕你父亲，刻意污蔑，囚禁他在这被社会遗忘的角落，留给你的兄弟姐妹流离失所，暗暗吞下屈辱的眼泪，像下令家暴的集团继承着靠拢握手求得和平。学习包容，收敛怒目，学习宽容，最好适应。我全不是为了回向谁，家暴者从来没有出现。我全不是为向谁，只因胸口隐隐作痛。失去悄悄翻转，历史给予你父亲平凡，还给你父亲生命，却没有给你任何说明，也谁有问你如何还给你只守免于荆棘的童年，只守免于歧视的少年，只守免于困顿的中壮年，像下令家暴的集团继承着靠拢握手求得和平。